嗨，我亲爱的朋友，陪伴你在空中的佳佳在这里向你问好。今天呢，很高兴为你再次邀请到中兴综合医院的药师李佩玉。佩玉你好。
佳佳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好。
先前呢，很高兴在节目当中听佩玉分享许多的用药知识还有安全。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要特别针对佩玉，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有机会参与一些福音队去做一些医疗传道的工作。那今天呢，就要特别请佩玉分享一下，你除了在医院担任药师的这个身份之外，你也曾经参与过一些福音队，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音队？
因为我是台北医学大学毕业的，那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就有参加我们基督徒医学生的一个社团叫恩友社。那恩友社他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办一个医疗福音队，主要是想要服务偏远的地方，不管是让当地的居民有一些多认识一些医疗的常识知识，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卫教，然后用药的宣导，或者是做一些义诊，然后牙齿的检查，然后家庭的访问。那一方面当然主要目的也是希望可以把福音带到他们的村落或者是他们的家庭当中。
是，所以你们在整个义诊的过程当中通常都是维持几天
义诊？我们一次出队大概是8到10天左右，整个义诊大概就是5天到6天，就会有医疗站或是牙医师的驻诊，就是看当次跟我们配合的医师的学长姐，对他们的时间为主。通常义诊的时间都是早上或下午，晚上的时间呢，就是我们会办一些像卫教的一些讲座，然后有一些慢性病的讲座，就是希望说可以把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知识，对，可以带到那个偏远地区这样子。
所以你们曾经去过哪些地方？
在我还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去过新社啊，就是台中县的新社，然后新竹县尖石乡的司马库斯。对，那目前大概这6、7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在司马库斯跟镇西堡这边出队这样子，那也是跟当地的居民还有牧师都建立一个蛮好的关系。那他们我们连续去了3年左右，他们也是感受到我们真的带给他们，不管是小朋友我们办的夏令营，然后青少年的一些信仰的坚固，对，然后还有一些成人的一些健康知识的宣导，他们觉得说真的很有帮助，那他们也给我们一些回馈，希望说我们明年可以再去他们的部落，然后可以再给他们多一些的服务这样子。
所以部落本身并没有一些所谓的医疗站或者是医院吗？
部落里面是没有医疗站的，然后他们有那个巡回医疗，对，就是像新竹马街啊，或者是埔里基督教医院，就是他们都会有部落的巡回医疗。可是目前在司马库斯是没有驻点的一个医院或者是诊所在那边。对，因为他们就医其实很不方便了，他们要从山上下来，然后开车3、4个小时才能够到医院，所以就医是比较不方便的。而且他们都是像以种植水蜜桃嘛，或者是一些农林业为主，所以他们目前有在发展观光。像司马库斯，因为它后面一整片都是那个神木群，所以它现在观光业发展的不错。像我们当初到那边去的时候，刚好是暑假期间嘛，有很多观光客啊，我们也要到他们的民宿去帮忙啊，去帮忙换床单啊，换被单啊，打扫浴室清洁，对，然后水蜜桃季节的时候，我们要帮忙去摘水蜜桃啊，然后去包装啊，然后帮他们装盒这样子。
所以你们是多功能义诊团。
对，
除了帮他们看诊关顾他们的身体健康，也实际的去帮助他们，他们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自给自足，对不对？他们也发展观光，然后种植水蜜桃，做一些贩卖。
是，
那除此之外，我想刚佩玉在一开始说到的这个队伍非常特别，它不像一般的可能只是去义诊而已，更重要的是将福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带给他们，因为耶稣才是真正的医治者。所以你们去的目的除了关心他们的外在身体健康，也关心他们心灵的需要，要不要谈一谈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你接触这群小孩，那透过福音的方式他们认识耶稣？
基本上司马库斯他是属于一个基督徒的部落啦，就是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基督徒，
嗯，
对。可是在信仰的坚固上面呢，因为那边只有一个教会，然后牧师他可能就是其实已经很认真很努力来做了。那一方面是那边的孩子，他们可能成长到某个年纪，他们就必须要离开村子里面到外面去念书，因为学校就只有到小学，对，就到中年级以上就必须到外面去念书，那就变成说信仰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点，一方面是好像就是爸爸妈妈的事情，对，那他就是从小，哦，我也是有去教会这样子，可是对他们来说对生命的改变并没有那么的深刻的影响。那是暑假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到部落嘛，所以我们主要是也是会做青少年的关怀，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对于他们在信仰上面遇到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比较难去表达的一些方面，就是可以去做一些辅导跟关怀。那其实说我们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其实我觉得是很少的，反而是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其实学到很多不一样的功课。那我觉得原住民有一个生命的韧性，就是我觉得非常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个小男孩，然后他到医疗站来的时候呢，他已经有点晚了，那我们已经医疗站已经快要关了，对。然后他来的时候，就是他的手指头是用个什么草绳还是什么草叶子包起来的，他就说：“哎，你手指头怎么了？”就是一打开啊，天哪，他整个手都已经手指头都快断掉了，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可以看到骨头了，对。然后说：“你不会痛吗？”然后他就说：“还好。”对，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他说：“哦，那我就想说把事情做完再来。”对，他就是在割草，然后不小心就是导致割到自己的手指头，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哎，什么草药是可以止血的，什么草药，真的就自己去摘那个叶子，然后自己包一包这样子。对，那我想说，如果是平地的孩子啊，或者是平地的家长，早就不知道是急得快疯掉了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原住民他们的生命其实是很有韧性，但比较可惜的是因为他们的资源比较缺乏，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常常他们会比较自卑，就是觉得对自己比较没有信心。那我们主要是想要借由信仰也可以去兼顾他们的信心，就是知道说上帝看他们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都是上帝的宝贝。外面的环境可能对他们比较没有那么的不利，最伟大的神其实就是他们最好的后盾。
是因为基督教信仰里面当中我们才说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依靠，所以透过佩玉你们组成的这个福音队，我相信就像刚才佳佳所说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疾病需要受到专业的医疗照护，更重要的是心灵上他们有一个陪伴，这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寄托，而是这个信仰的陪伴是这群孩子他们可以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们可以跟上帝祷告，不论他们去到哪些地方，念国中、念高中、念大学，甚至是出了社会，他们依然可以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心里更加的踏实，而且有把握、有信心。那非常谢谢佩玉在当中和我们分享他在他的专业药师上面呢，除了在医院里面工作之外，他也参与这样的一个公益性质的福音队。盼望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也是有这方面的专业，佳佳在这里也鼓励你走出你的工作的岗位，去带给这些很多的孩子们或是很多的地方他们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再次谢谢佩玉的分享，谢谢
谢谢。
亲爱的朋友，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祝福你，我是佳佳，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见。